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诡异的场景啊，就是有一位超级天才，他能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黑板上极其优雅地推导出行星运行的复杂方程。
直接拿金牌那种，对吧？
对，毫无悬念地拿金牌。但是呢，当你指着墙上的一块普通指针挂钟，就问他现在是几点？他盯着钟面看半天，有一半的概率会猜错。
连看个表都不会了。
没错，这种高智商低常识的反常识悖论，它其实并不是科幻小说的桥段。您知道吗？这恰恰是当下全球最顶尖 AI 模型的真实写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硬核拆解的，就是一份把这种矛盾感彻底暴露在阳光下的重磅研究。
是的。
它的确切标题是，我一字不差的念一下啊：Stanford 2026 AI Index，能力没见顶，差距在米平，人在变焦虑。
这份由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也就是 Stanford Hay 发布的报告，其实非常有分量。今年已经是他出到第九版了。
第九版，从2017年就开始了吧？
对，一路延续下来的学术严肃性，今年这份报告真的是一本大部头，足足有456页。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提出了15条具有颠覆认知的心智结论，还首次，真的是首次，为科学与医疗这两个垂直领域开辟了完全独立的章节。
哇，这能独立成章了。
对的，所以如果你还在期待一份，像体检指标那样非黑即白，就只看数据上升下降的图表集，那这份报告可能真的会让你感到不安。
因为信息太复杂了吗？
没错，因为这里面的所有数据完全没有指向一个单一的和谐的方向，它充满了张力。
那既然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我们就开门见山，直接沿着今天的三条主线来捋。我们先从行业里目前争议最大的那个技术秉性论切入。
好，我们先聊这个。
过去这段时间，就是只要你关注科技圈，一定听过这种声音，对吧？大家都在说大模型的 scaling law，也就是缩放定律，是不是已经见顶了？
对，到处都在传。
大家觉得，既然现在好像没有那种指数级的震撼感了，是不是技术的狂飙已经踩了刹车？但当我们翻开这份报告的数据时，发现这种直觉错得有多离谱。
错得非常离谱。报告可以说是用极其冷冰冰的数据直接粉碎了能力见顶了错觉。AI 的能力不仅没有触顶，它甚至还在加速突破深水区。
怎么个突破法？
我们就看一个业内公认最严肃的编码评估基准 SWE Bench Verified，这不是让 AI 去写几行简单的 Hello World 啊，它是让 AI 去解决真实商业环境里 GitHub 上的软件工程报错。
就是真实的码农日常工作了。
对，你猜怎么着？仅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AI 在这个测试上的表现从勉强达到人类基线的60%，
也就是刚刚及格。
对，直接以一条极其陡峭的曲线飙升到了接近100%。
哇！一年之内拉满了。
对，而且同时呢，组织级的 AI 采用率已经达到了88%。
邓长，换句话说，在企业级代码修复这种高度复杂的逻辑任务上，AI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抹平了跟人类基线的差距。
是的。
那这就又绕回到了我们开场提的那个诡异悖论了呀。既然它的推理能力、写代码的能力都已经狂飙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还会出现那种不认表的情况？你看报告里提到，像 Gemini DeepThink 这样的顶尖模型能在 IMO 国际奥数拿金牌，但在读取模拟时钟时间的时候，正确率只有可怜的50.1%，
一半一半。
对呀，一个能解奥数的超级大脑居然看不懂钟表，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报告里面把这种现象极其精准地命名为 The Jacked Frontier，翻译过来就是参差前沿。
参差前沿，这个词儿很画面感。
这背后的核心机制在于，你要知道大模型它是通过海量的文本和逻辑 token 硬生生堆叠出来的，对吗？
大力出奇迹嘛。
没错，所以他们在多维度的深入推理模式匹配上被优化到了极致，但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少对物理世界的真实锚定，也就是 grounding。
锚定？就是不接地气。
对，就好比他精通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规则，却从来没有真正用手去感受过哪怕一个苹果的重量。
啊，明白了。所以，一旦涉及到真正的物理世界啊，这种参差不齐的锯齿状能力就会直接暴露无遗。
对，报告里关于机器人的数据，简直完美印证了这一点。在 RLBench 这种纯计算机的仿真环境里，你猜机器人的任务成功率是多少？
仿真环境应该挺高的吧？
高达89.4%。
接近90%了。
但是，当它在真实家庭环境中去执行家务的时候，成功率直接雪崩，跌到了只有12%。
12%，这中间足足差了2个数量级呀！
是不是完全不敢相信？因为仿真环境是干净的，它的参数是受控的。但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呢，它充满了摩擦力呀、光影变化呀，还有各种不可预测的随机性。
所以，这个89.4%到12%的断崖式下跌，其实给所有试图把 AI 落地到企业工作流里面的产品经理上了一课。
极其残酷的一刻，这也引出了一个战略铁律：在这个参差前沿的生态里，你永远永远要做能力地图，英文叫 capability map。而不是在轻信任何单一的能力点。
就是不能看跑分定生死。你看，如果我们团队的管理者听了这期节目，他就应该明白，不能因为一个 AI 的综合跑分看着很高，就直接大手一挥把它扔进业务线里。
绝对不行！报告里提到的 OS Word 测试完美说明了这一点。这个 OS Word 是干嘛的呢？就是测试一个 AI agent 能不能像真正的人员工那样去操控电脑屏幕，去点击浏览器和办公软件。
也是模拟真实办公环境。
对，它的成功率虽然跃升到了差不多66%，
听起来不错啊，2/3。
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啊，这意味着你让它去系统里录入一笔重要数据，它仍有1/3的概率会彻底搞砸。
哎呦，这可要命了。
对呀，1/3的失败率在真实的企业流程里，那是绝对致命的。
确实，你触及到了 AI 落地的本质，也就是为什么企业必须要把一个宏观的业务流程拆解成几十个非常微小的原子任务，然后像排雷一样，一个一个逐一去测试 AI 的能力边界。
没错，你必须清晰地画出这张能力地图，你要明确标出来，哪里是它大杀四方的奥数金牌区，哪里是它连钟表都看不懂的弱智区。
那如果说前沿能力已经是如此的参差莫测、难以驾驭了，这就自然引出咱们今天的第二条主线，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在这个赛道上的头号玩家们，他们真实的相对身位究竟如何？中美在大模型上的技术差距到底还有多大？
这个数据非常有政策透透力。截至2026年3月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强的 Anthropic 旗舰模型，你猜它领先中国模型多少？
多少？
仅仅领先2.7%。
才2.7%，这可以说是一个几乎贴身肉搏的距离了啊！
甚至更紧迫。在2025年2月的时候，中国的 DeepSeek R1 甚至有过短暂追平美国最强模型的记录。
哇，居然还追平过！
还不止这些，如果在更宽泛的产业底层维度来看，中国在 AI 论文的数量、引用量、专利数，甚至是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上，已经实现了全面的领先。
那美国现在的优势在哪里呢？
美国主要是维持在 top tier，也就是顶尖模型数量以及高影响力专利这两个维度上占优。
等一下，专家，你这么说的话，这里的逻辑可是存在一个巨大的断裂啊！
你指哪个方面？
我当时在看这份报告后面的经济章节时，发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数据对比。报告里明码标价的写着，美国的私募 AI 投资高达2859亿美元。
是个天文数字。
对，而中国只有124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咂舌的23倍的资金差异啊！如果两边砸进去的投资规模差了足足23倍，产出的最顶尖技术差距，怎么可能最后只剩下那可怜的2.7%？这在常理上是完全讲不通的呀！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细腻。其实 Stanford 的作者在报告中专门针对这个数据设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caveat，也就是警示。如果你简单粗暴地用这2859亿和124亿去推演未来的技术格局，那你就会陷入一个巨大的盲区。
哦，这个23倍的差距有水分吗？
这纯粹是因为统计口径的系统性偏差导致的。
口径偏差，具体指的是什么？它漏掉了什么关键信息？
你看啊，这个投资数据仅仅只统计了 private investment，也就是私募投资口径。
明白了。
金、地方专项产业基厅以及海量的国有资本计入在内。
啊，所以这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没错，真实的资金密度和技术追赶力度其实是被表面上这个23倍的数字严重扭曲了。
这个纠偏非常非常关键。那既然真实的差距其实只有这微乎其微的 2.7%， 并且双方甚至还在交替领先，那对于我们听众里的企业高管或者战略咨询师来说，以前的那套玩法是不是彻底失效了？
是的，如果中美最顶端模型的能力已经高度趋同了，而且开源模型现在又变得极其强悍，那么企业构建护城河的方式就不再是纠结选哪个模型的问题了。
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对，模型选型已经从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变量降级成了一个普通的基础设施选项。现在决定一家企业能不能在这场 AI 浪潮中胜出的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的工程部署能力，你在内部推行改变管理的决心，还有你对私有数据的治理水平。
这就把技术的竞争非常无情地拉回到了组织和人的竞争上了。而只要咱们一谈到组织与人，就不由自主地撞上了这份报告里最让人感到沉重，也是咱们今天的第三条主线，系统性脱节与人类的焦虑。
对，也就是我们在标题里说的人在变焦虑。
生成式 AI 的渗透速度真的是极其恐怖的，你知道吗？报告里说仅仅用了3年时间，它就达到了53%的人口渗透率，
这比当年 PC 和互联网的普及速度都要快得多。
对，而且它不仅渗透得快，创造的账面价值也是极其惊人的。 AI 已经为美国消费者创造了1720亿美元的年度价值，在客服和软件开发这种典型的知识密集性场景中，生产力更是直接提升了14%到26%，
这个效率提升是很夸张的。
那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啊！既然我们都看到了千亿级别的价值创造，看到了两位数的生产力飙升，为什么现实职场中弥漫的并不是狂欢，反而是深深的焦虑呢？
因为繁荣的背后有冰冷的代价。我们来看看报告里揭示的那组非常残酷的数据。自2024年以来，美国22岁到25岁的开发者就业人数直接下降了近20%，
也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的人数却在持续增长。
这说明生产力的红利完全是在剥削甚至牺牲初级岗位的前提下实现的啊。AI 最先吞噬的就是金字塔最底层的那个群体。
没错，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人力结构重组。年轻的初级开发者在大量流失，而能够驾驭复杂系统的高级专家依然紧俏。
那你不觉得吗？这种结构性变化其实敲响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组织传承警报啊。
怎么讲？
你想，任何一个牛逼的资深架构师，他都不可能是一生下来就能设计底层逻辑的，对吧？
那肯定是。
他们全都是在初级岗位上写着最枯燥的样板代码，排查的最弱智的 bug， 经过大量的试错才慢慢爬上来的。如果现在的企业为了追求当下的这种生产力红利，用 AI 把这些试错的沙盒全部给清空了，那试问5年后10年后那些需要掌控大局的资深专家，你要从哪里凭空变出来？
你说到了最痛的地方，这种企业组织内部的脱节，它同样也投射到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层面。报告里有一个极为刺眼的数据，可以说揭示了这种深深的认知鸿沟。
差距有多大？
调查显示，高达73%的 AI 专家认为 AI 对工作是正面的，但在公众眼里，只有23%的人认同这一点。
天哪，整整50个百分点的鸿沟啊。
对呀，你想想，专家在实验室里看着那个飙升到接近100%的 SW Bench 跑分，满脑子都是人类即将被解放。
而公众呢，在现实世界里看着身边一个个消失的初级岗位，感受到的只有被替代的恐惧。
这完美印证了报告联席主席的那句定调， AI 的扩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围绕它的系统所能适应的速度。
这个脱节太严重了，无论是治理体系、就业保障，还是刚刚说的组织传承机制，全部被甩在了大后方。其实除了这些社会与经济系统的脱节， AI 能力的狂飙还在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透支着资源。
是的，也是我们最后要聊的一块，隐藏的代价，还有一些颠覆常识的新范式。
没错，当我们谈论大模型的时候，总觉得它就是存在于云端的那些虚拟代码飘在天上的， 但是报告却把它的物理代价极限性化的拍在了我们面前。
环境代价是非常惊人的。报告里提到，仅仅是训练一个 GROK4 模型产生的二氧化碳等价物排放就超过了 7.2 万吨。
7.2 万吨？就为了训练一个模型？
对，不仅如此，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现在已经接近了整个纽约州的峰值电力了。
我的天哪，那水资源消耗呢？
一样夸张。GPT-4o 仅仅一年的推理用水量就超过了1500万人的饮用水需求。
这确实是自然资源的疯狂透支啊。
而在智力资源的透支上，报告揭示了一个极易被大家忽略，但对全球科技版图影响极其深远的数据。
关于人才的？
对，人才结构的剧烈震荡。自2017年以来，迁入美国的 AI 研究者数量暴跌了 89%。 而最令人心惊的是，就仅仅在过去单单一年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暴跌了 80%。
等会儿，一年暴跌 80% 啊？
对。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全球顶尖大脑的产业来说，这无异于被直接掐断了大动脉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断崖式的人才流失？
报告给出的归因非常现实，一方面是美国签证政策的持续收紧，另一方面，美国曾经那种绝对领先的薪资优势正在被全球其他地区抹平，再加上其他国家在 AI 政策吸引力上的急剧攀升。
当治理资源开始发生这样的大规模重组时，它的系统脆弱性不仅体现在人才上，恐怕也体现在硬件供应链上吧。虽然我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数据中心，甚至是其他国家的10倍以上，但咱们都知道，几乎所有前沿 AI 芯片的制造依然全都压注在台积电这一家代工厂身上。
没错，这是宏观层面的巨大代价和脆弱性。不过在具体的直觉应用场景里，比如今年报告专门独立成章的科学和医疗领域， AI 的发展似乎又打破了一些大家奉为圭臬的常识。
哦，打破了什么常识？
科学 AI 展现出了跟通用大模型完全不同的一种进化逻辑。你看，在通用领域，大家都在拼命堆参数，信仰大就是好，对吧？
对， scaling law 嘛。
但在科学领域，居然出现了一批小模型击败巨大模型的惊人案例。
比如呢？
比如一个仅仅只有 1.11 亿参数的蛋白质模型叫 MSAPerformer， 它在评估中硬是击败了之前所有的庞然大物。还有一个只有2亿参数的基因组模型 GPNSTAR， 它甚至胜过了比它大200倍的巨大模型。
所以在这些高度结构化的科学领域里，精准的架构设计其实远比暴力堆叠参数更有效。
完全正确。
那在医疗这个领域呢？医疗可是容错率极低，直接关乎人命的。咱们之前总听到说 AI 能极大的释放医疗生产力，那实际的数据支撑到底有多强？
在特定的场景下，医疗 AI 的部署确实带来了非常惊人的效率提升。比如自动生成临床笔记的 AI 工具，让医生写病历笔记的时间骤降了 83%。
省下了 83% 的时间？
对，这对于缓解医生的职业倦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听起来确实是一场完美的效率革命啊！但按照我们今天拆解报告的调性，这里面肯定隐藏着陷阱吧？
被你发现了。当我们拨开这层效率的表象，去审视它的底层证据逻辑时，情况就非常不乐观了。报告对超过500项临床 AI 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综述，结果发现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盲区。
什么盲区？
在这500多项研究中，有将近一半仅仅依赖于考题样本来进行验证，而真正使用了真实的临床患者数据的研究，你猜有多少？
多少？
仅仅只有5%。
邓长，你说只有5%的临床研究用了真实的临床数据？
对，只有5%。
依赖考题样本，那就意味着他只是在解答标准化的书面测试题啊，这根本不是在面对真实世界里那种极其复杂、充满变量的患者病例，一份连真实病例都没怎么见过的系统，它的底层证据逻辑是非常脆弱的。
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这些研究不去使用医院里真实的患者数据呢？
这个点很有意思。关于为什么不使用真实数据，这份报告的作者在文中其实并未详述背后的具体原因。
哦，没有给出解释。
报告作者未详述，但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极其悬殊的数据对比都在冷酷地提醒我们，
在医疗 AI 看似繁荣的大规模部署之下，它的证据基础依然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非常不稳固，确实令人深思。好了，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今天庞大的信息流啊。我们穿透了这456页的数据，看到了 AI 在代码编写上的狂飙，但也看到了它面对模拟时钟和真实家务任务时的参差前沿。我们拆解了中美之间那看似被23倍投资差距掩盖，实则仅仅剩下 2.7% 的技术差距。我们直面了初级岗位消失带来的深层社会焦虑，也审视了隐藏在繁荣背后的生态透支，还有那脆弱的医闹证据链。
是的。
那么，当咱把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数据全部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底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终极结论呢？
其实这一切的纷繁复杂，最终都高度凝练成了报告联席主席的那句原判断 ：AI is scaling faster than the systems around it can adapt。也就是 AI 在急速扩展，但围绕它的系统完全跟不上，
完全脱节了。
对，无论是我们的治理框架、就业保障体系、企业的组织结构，还是学校的教育模式，全都在经历这种剧烈的系统性脱节。
这其实也给市场上所有敏锐的从业者指明了方向，对吧？在未来5年，最大的价值创造点已经不再是你去倒腾一个参数更大的模型，而是去帮助那些落后的系统加速跟上，也就是 catch up。
是的，去重构数据治理流程，去修复那些断裂的组织传承路径，这才是企业真正的护城河。在这个阶段，系统修复的价值将远远大于纯粹的技术迭代。
没毛病。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基于界面贯穿始终的这个系统性脱节的核心点，我想向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抛出一个可能有些尖锐但引人深思的问题。报告中有一个数据，目前每4名大学生中就有4人，也就是几乎100%的年轻群体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来完成作业。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仅仅只有6%的教师认为现有的 AI 教育政策是清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对啊，既然我们在形式教育中连清晰的引导都极度缺乏，而在职场上又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正在系统性的消灭那些能让年轻人试错积累经验的初级岗位，那么当这种系统性脱节走到极限的时候，今天这批被 AI 辅助甚至是被代笔完成作业的年轻人，未来究竟将以怎样的能力底蕴去接管和指挥那些由高级 AI agent 代理运行的复杂企业系统？
这是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经验断层。
是的，当 AI 包揽了所有构建基础经验的试错过程，这种人类经验的断层，我们真的准备好应对了吗？
值得每个人深思。
感谢您加入今天这场严谨而高密度的对话，希望您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继续审视这些即将到来且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